十三章的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重新来念。我本来要讲的题目是为基督受苦，但是呢，昨天中午觉得实在要讲这篇道，所以临时又把它改过来。我的那个为基督受苦已经准备了三个礼拜，但是我觉得时效性还有深深感动，觉得要讲这一篇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啊，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先知加利利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基罗亚龙倒塌杀死了杀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先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借着这些历史的事情，主啊，你来告诉我们有一些的 message， 让我们来能够知道，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们在这个面对这灾难的时候，我们也许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求主你让我们对于灾难有一个基督徒的看法，而盼望我们今天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里面起了一个有建设性的作用，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基督徒如何来看待这个灾难，也帮助我们明白你神的旨意是什么。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要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姐我们在今天呢，我们有不同的政治意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各位对布希要不要去打伊拉克，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不管你怎么样看伊拉克，不管你怎么样看美军在伊拉克死了3000人，不管你觉得美国需要在伊拉克还要多久，你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你都会有不同灾难性的看法。有人说这3000人美国人死得很冤枉，为什么？因为布希总统的错误，所以这3000人的这个死亡呢，布希总统要负最大的责任。那也有人说不是啊，他们是为了美国国家的利益，所以有人说那美国国家的利益在哪里？他看不见。就不管你怎么样的政治立场，不管你怎么样的看见，你对于这些人死亡，你都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再来看灾难，我们看看灾难，你记不记得当初日本神户大地震的时候，1990几年我忘记了。你知道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就告诉我说，举例我告诉你，日本神户大地震啊，那是上天在惩罚日本，他是欺负我们中国人，二次世界大战杀我们多少中国人，太好了，越多人越好，对不对？我在，因为他里面有恨，因为他有他的立场，他的看见，他觉得日本神户大地震就是上天惩罚他的，被他通通开始。那他们认为是日本人咎由自取，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从一个其他的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当然他们那边很可怜啊，因为有地震，地震在上面嘛，所以你可以开始找到一些很多的物理的原因、气候的原因，可能会造成一些天灾人祸。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会说日本人怎么这么倒霉，或许有人就会说，因为
缅甸是因为他们拜佛啊，他们佛拜的是乱七八糟啊，每一个村庄不管是多么没钱，不管是多么穷苦，他们一个一定有一个很漂亮的他们的佛塔。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我到过缅甸，在最穷困的乡村里面，房子都是稻草茅屋的房子 ，OK， 就是他在十几户、二十几户的人家里面，那个他那个城市里面就会有个很漂亮、都是包金箔的一个佛塔在里面。这是缅甸，你可以说哦，因为缅甸他们拜佛，哦，因为他们拜佛像，对上天很愤怒，所以就惩罚他们，让这个 cycle 这个 Nazi 啪啪啪啪啪啪。那好，那我们怎么看待四川的民众？我们是不是也要像别人一样打个联姻呢？我们可以这样，比方说，我们第一组怎么了？开门见山，我们可以像我们那位老太婆，不能讲老太婆，她这样的来咒骂日本的目的是吗？我们来看，当主耶稣基督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上面，那这一件事情到底是指的什么事情呢？众说纷纭。”但是可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可能他们在做违法反抗罗马政权的时候，那比拉多呢就把他们这个杀了，杀了以后呢，比拉多强迫他们把这个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上面，然后说：“哎，你们献祭啊！”那从一个律法的眼光来看，所献给神的祭物都应该是洁净的。都应该是处理干净的，但是加上了人血就变成污秽。那么所以当人来跟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希望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是这些人的错，是这些人他们的罪，所以他们遭遇如此不堪的待遇，是不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污秽了他们这个整个的献祭的这样的意思？但是耶稣基督显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他拒绝回答这是谁的问题，因为你要讲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灾难，一个人的祸，所谓的人祸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那个原因可能都是很复杂，但是耶稣基督指出来说，不是他们比你更有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对灾难的看法，对什么人遭遇到某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你再看看看法，第一件事情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有罪，所以他们遭遇如此不好的待遇，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不好，比我们更有罪，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原因。基本上我们不要去猜到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而耶稣基督在里面讲到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看看你自己，你要把这一件事情当作是一个警告，到底这个警告对你而言是什么样子的信息。他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他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都要像这样子的灭亡，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讲，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悔改是属于灵性方面的问题，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的灵性将来有一天在神审判的时候，神就会这样子判定我们死，而且就要跟他们像这样的死亡。也就是说，我们要像好像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神审判了，然后你就这样死掉。一定要讲，因为耶稣基督有讲过这个故事，对不对？他讲到那个葡萄园的主人的故事。那个耶稣到最后讲了一个他们，是说这些不要我做王的，就在我面前把他给杀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耶稣基督做王， 可是基督他也不承认他会让你灭亡，这个灭亡的意思就是 eternal death。 所以每次看到有些灾难性，你就会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就要如此的灭亡。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叫做真正的悔改。那在当时有个背景，就是法利赛人呢，他是很反对用武力来对抗罗马的，所以呢，在法利赛人的眼光当中，这些人被杀，因为他们反抗罗马，用武力来对抗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人罪有应得，罪有应得，所以他们被杀，哎，那是应该的，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但是 no， 耶稣就是说，不是。我们要记得将来的审判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要弃绝罪，把心思意念转到神。我们看出自己将来的审判，要去责怪他人遭遇的原因。好，这是首先是基督要讲的事情。而另外这个献祭的事情也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有趣的，如果我们只重视献祭的过程，献祭的这些事工的话，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本末倒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一个灾难性，有人被杀了，另外没有被杀的人，不能说他们比我们更有罪，而是说这是神的怜悯，给我们看见一个警告：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也要这样子被毁灭。如果我们只重视我们教会里面一些事工，并没有真正的悔改，跟神之间建立好关系的话，我们也要这样子灭亡。这就是第一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故事，他讲到这个基罗亚的楼倒塌，压死了18人。那在当时这个基罗亚，可能是在建筑过程里面。那建筑过程里面，那个罗马兵呢，他会征召一些犹太人的工人。他在建造的时候，这个楼倒塌下来。倒塌下来的时候，可能伤了很多人，他压死了18人。所以呢，分裂感的意思就是在犹太地里面，好像受到那个罗马政权的这个压制之下，他们这个分裂感是比较激进派的。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分裂感的人就是要跟罗马人殊死战，绝对不帮罗马人，我们绝对跟他是兵戎相见。我们即使人少，我们也要战死到最后一个人。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人帮罗马人做工，所以他们该死。OK， 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也借着有人问这个问题，他也提出这个基罗亚的人，他们18人死，在当时可能分裂党的人就是说，嘿，一些人该死，因为他们帮罗马，所以他们上帝惩罚他们。但是耶稣也提了这件事情，你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更有罪吗？哦，是的，不是的。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同样如此灭亡。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四川的地震，当我们看见缅甸的风灾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猜测，我们也不需要去说因为怎样所以怎样。我们反而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警告，如果我们这样子跟神悔改的话，我们都要如此的灭亡。不是他们罪有应得。同时他再一次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每一个人都要弃绝罪，把心思意念转向神。而且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灾难，不是因为我们那些人比较不好而遭遇到如此灾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基督没讲，我们其实也不必去猜测。真正的原因只有到那些审判的时候，神自然是让我们默哀。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活着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还有机会去传福音给别人，要告诉他们说，我们要赶快回来， 能够归入神的底下，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活的，否则你的我都要如此的灭亡。
每一次的苦难都会有人问为什么，每一次的苦难都会有人说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事情发生。
这个答案我不能够给你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对于不在灾区的人而言都是神的恩典，神使这些灾难让我们重新在思考人生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苦难可以说是使我们活重新回到神面前来省察自己，所以我只能说对我们而言，灾难没有发生在加州，没有发生在 Bay Area， 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乃是神的恩典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寻常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我们也就像那个就是日本神户大地震的那个那样子的反应，我们也不要变心，我们也不要说四川那边建筑法规太差，什么摇一摇就通通倒下去，我们也不能这样想，我们只是说神有你的美意，苦难是我们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两项预言，耶稣的预言在主后七十年通通应验。怎么说？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将军啊，后来就开教皇帝提多将军，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攻破了城，楼倒塌很多，压死很多。那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耶路撒冷预言的应验，但是同时也相反，就是也预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回来的话，像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人不回来，对啊，所以每一件灾难，每一件天灾人祸，都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Amen。那么我们再来问，好了，刘牧师，你已经讲了这么多原则了。现在四川的地震，缅甸的风灾，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刚刚已经提过了，是一个警告，是一个重新反省。但神要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否有愿意悔改？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叫大卫王，大卫王在他的一生过程里面，神给他下了一个评语，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有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把以色列的军队数一数，算一算。那这一件事情呢，显然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就把那个名啊又再算一遍，算一遍以后呢，这件事情神很发怒，所以他神说要惩罚你，我给你三件事情，你要你先从那个三个月到三天，他选择了三天的瘟疫。就因为以色列王大卫王他一个人的错误，降下瘟疫，死了很多人。所以我在这边要讲，除了我们不要去论断，或者是说找说这些天灾人祸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跟大家讲，领袖的责任是很重要的。就领袖的责任，像美国布希总统说。伊拉克美国士兵就过去就死了3000人，但是领袖的责任，为什么领袖就是他不管说是正确的决定还是错误的决定，他对于这个人的生命都很有影响。
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对或不对，错或不错，但是这个影响是很重大。这样就是缅甸的这个军事强人，三个是军事强人，他们就是愿意让别人进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人会死的越来越多，这是他的结局。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一个人当原这社会结构里面，政治结构里面，人把这个权柄交给你了以后，下面这些人的生命，人就是找这个领袖来做，这领袖要负完全的责任，领袖要负完全的责任。所以这些人大部分是说，这些人不是他们犯错，是我犯错，所以你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这原因很简单，神已经把这些人交给你，这些人就是你来负责，所以大卫要负最大的责任。这之间，我们只能说 unfortunate。对于风灾，缅甸的风灾，大家可以晓得，他那个缅甸的这个三位军头要负很大的责任，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是 leader， 因为他们是 leader。但是在其他的那个四川地震，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讲。至少中国很愿意别的国家的救援队能够来，当然也是有些 selection， 但是至少它也开放了，让那些国际的救援进去了。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领袖是有责任。所以弟兄姐妹，不管将来你会怎么样，我们将来有些人会建造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是很有责任，也羊群的状况跟牧师很有关系。好，我们最后再来，对我们现在存活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今天地震发生在我们家中这些人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可能在这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我们就早早去见上帝，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幸存下。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是因为死去的人比我们更有责任，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所以上帝保佑我们，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再一次醒来。也许早去的弟兄姐妹，神怜悯他们，你在世上够了，早早接你走。也许我们幸存下来的人，也许神他还是给我们机会来完成我们在他命定的使命里面，我们还没有完。所以我们对灾难、对人死亡，我们有一个重新有一个基督徒的看法。我们的看法要正面一点，我们感谢你，我还活着，我还有机会回来。我们对死去的人是吧，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你不会做错。主啊，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是领袖的责任，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不会去这样，我也不会去问的。但是主，这是造物。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悔改。所以我们悔改就不会灭亡了。OK， 我不管是个人而言、团体而言，我们都要有这样看见：如果我们悔改，我们就不会。灭亡了，所以天灾人祸都会使人死亡，但是并非他们犯罪过不公义。我们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最终的审判。那么到底你跟上帝有关系？你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吗？我们这个谈到人的死亡，今天灾难性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谈起你自己，我到底跟上帝到底认不认识他？我到底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在那天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嘿，我不认识吗？”还是上帝打开他的双臂说：“啊，我等你好久了，我认识你。”耶、yeah, ！你在这世界上爱我，因为你认识上帝吗？你真正的认识他吗？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我们在悲伤之际，向神来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再怪罪 他的恩赐。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恩赐，我们的灵魂就会像现在让我们看见在人世当中这么悲惨的灭亡。就是我们可以说，谁用灾难来告诉我们将来灵性的死亡就像他们现在这样的悲惨一样，如果我们不回来的话。弟兄姐妹，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每一次看到有人悲惨的死亡，就会想到如果我没有悔改，我就像他那样灵性的死亡。如果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真正的认识的神，我真的可以超脱这一切。如果灾难临到我，神把我接走，我也没有遗憾。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我们有这样子的把握，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来看待我们这样子的灾难。我们要代祷，我们求神来医治这被罪污染的地方，因为地震跟罪是有关系。因为人犯了罪，地就受到玷污，地就受到咒诅，地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地震啊，瘟疫啊，因为人的罪的关系。那这些罪，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赦免，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代祷，我们求神来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灾难没有发生在我们 Bay Area？ 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 purely by chance。不是因为我们 Bay Area 的医术比较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有一大群的赛道的一直在为这个地方赛道。主啊，你把这个地方的灾害我们挪去。主啊，求你赦免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做了许多你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主啊，就在前几天，加州还通过了这个同性恋的法律，可以同性恋可以结婚的这个法律。主啊，我求你赦免了，因为这些四个法官的决定。主啊，这是不对的，我们求你来赦。不要因为这四个人他做的决定，推翻了两千年的时候全加州的这个Proposition 22的决定，他们把它推翻。不要因为这四个人的决定我们降下来的。这是因为有一大群的代表者在我们自己的加州 Bay Area 在打开，他们有脱离一种表现，这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加州？因为有一群人附上代表。我有一个同学，他被呼召，因为救命在那打开，找到我。那有一天神都可以接走，他才发现，他就住在旧金山，为旧金山立立志在祷告。否则神的手架在旧金山，那旧金山很好欺负。为什么？1989年的地震在佛罗里达，在那个圣南科瓦亨利尔那边，而那边震央在这里，结果震的跟旧金山的什么？很惨，那就是呢，很好欺负，很好修理。但是我们一直求神说，你不要让这样事情发生。就是在里面还有一个爱主的基督，他们用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那种，亚伯拉罕说要毁灭那个索多瓦和摩拉，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说，主啊，五十个亿人要毁灭吗？然后一直点点点到几个，十个，一直在跟神。这个神为什么要把亚伯拉罕这样子的故事放在那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跟神怎么样 ？Okay。 所以当中是代表的，因为你住在这边，你的任务。责无旁贷，为我们 Bay Area 代表，否则神的审判法庭啊，这边地震，如果四川的地震，在我们今天 Bay Area 啊，你想想看，我们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每次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是不是有悔改？我们是不是愿意为这个地，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献上感谢？这也是我们需要。不要以为我们这边都很平安，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为这个地方祷告。我们这边有一条光拉，你知道吗？两条大的黑棍，黑棍撞在地面，因为那个山啊，那个黑棍撞，你知道吗？就这里，还有 St. Andrew， St. Andrew 就在我家后院那个，差不多到 Cupertino 那个山区，那个 St. Andrew 撞。等于这座在92号跟那个38里里面，那有个湖，那个湖是那个地震裂开的，就 San Andreas Fault， 黑雾 Fault， 交接在南圣河区。我们这两大，随时都发生大地震。USGS 美国地震局他说。在未来的30年之内，发生7.7以上的地震的几率超过70%，就在我们这一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相信，我们求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如果说我们比较好的话，是因为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在。是因为我们付上代祷的代价，我们为这个地方，主啊，这个地方有太多属于你的，主啊，这个地方有太多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啊，这里还有很多人还没有相信你，主啊，这里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主啊，你不能让他们悲悲惨惨的掉到这边，这就是我们的代祷。你在哪边？所以你们有代祷的职分，和代祷的这个啊。托付的话，只要为这个地方好好的在。最后，我们不仅要爱心捐献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四川、在缅甸，特别是缅甸，缅甸他们的生活的贫苦的指数很低，他们的那个living standard 非常低的，比中国差了好多。在中国有需要。中国他们边远山区呢，要重建起来也是很辛苦。那我们就看神怎么样子感动你们哈，你们自己祷告，觉得神感动你，你要特别有奉献，那你就啊，我们在后面有个特别奉献的那个信封袋，按照神对你的感动，你就写上去，也帮助那一些受苦的灾民们。另外，我们赶快传福音，神让我们来。虽然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从一个永远到永远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迟早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识主耶稣？我们现在能存活的，是不是愿意把福音传给人，让他们真正的明白，人死后是有盼望。那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灾难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回应，因为人都会想说，为什么四川地震，为什么缅甸空难，如果发生在这里怎么办，哇害怕。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告诉这些人耶稣基督爱你的时候，也甚至我们传福音得人灵魂的时候。就往往我们对灾难有一个反省，对灾难有一个积极性的回忆，赶快把你传给一些还没有认识的，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也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求神赦免，医治这个土地，不要因为种种的罪，同性恋的罪，谋杀的罪。
很多不讨人喜悦的罪，一句一句被玷污了，全都审判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第三样应当有的反省。OK， 也许赐福大家，请大家起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检查我们基督徒对灾难的看法，我们对于苦难的看法。其实主啊，我们的看法其实不算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意见，每一个人可能都看法不同，但是主，我们实在把我们的焦距对准了你。你在这两段故事里面，你告诉我们，我们要个人的检查，个人要悔改，重新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所以主啊，我们基督徒也每一次看到灾难，不管是天灾，不管是人祸，主啊，我们都要回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再一次检查回来。如果还没有在主里面的，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和他谈心，把福音传给他，让他能接受。哦，主啊，若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这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尽了没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上帝，我们活出来的朋友，哦主啊，我还有这些地方我应该讲的秘密我还没有去做，哦主啊，是不是我这些地方代表不够，我是不是没有尽到我的一份基督徒的责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知道我们做得不好，我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好，还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永远是盼望的，永远是有盼望。所以再次谢谢你，借着这个灾难来提示我，借着灾难的再一次来眺望我们对你的认识，再一次的来眺望我们传福，再一次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如果在这个审判的主的手上是多么的可怕。我们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来告诉我们的亲人朋友。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也慷慨的解了。主啊，我们求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对着两个不同的灾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求主不用这样的奉献，到达这些需要的。我们求主不让这中间有任何的人偷窃神的偷窃神的这个边界。主啊，每一天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用在你啊，到达我们所指定的人生中。主啊，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未来的这几个礼拜当中，都是特别有，让我们真的在对你以前没搞好笑，让我们愿意有这样。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我们将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嘞，我们开始集训。